帮忙关一下门可以吗？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下那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在知识上能够有长进，更是借着主你给我们的话语，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主你自己。愿神你恩待今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讲说要今天做总结，大家差不多12周的12章12周全部都上完了。其实 我上的课程不多，其实做总结应该比较合适是陈炳杰跟海年弟兄，因为我前面出差，后面有一些事情逃掉了挺多节，所以说 排下来这一节我来做一下总结，等一下请陈炳杰也可以补充，大家可以一起补充。稍微开始之前大家稍微看一下，我其实在最开始这个就业班的时候，我做了这个 PowerPoint， 就找了这个 background，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 background 后面可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圣经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故事或者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意象的一些部分，大家可以看，你看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大象，这里有个狮子的部分，还有这里就是那个四个兽的，还有这个在火窑里面。其实 我这个 PowerPoint 的里面，但虽然是从网络上找的一个 picture， 其实这个里面其实是我们但以理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几个故事串在一起的一个 picture。 我自己记忆东西的部分，文字对我来说有时候是很困难， 记文字有时候背东西很困难，我有时候用图片的部分去记东西，对我是比较方便记一些东西。我经常会用一些图像的东西 记一些东西。好，在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圣经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差不多将近差不多四个月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就将近也是4个多月的时间在学习但以理书。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圣经，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主题之一。彼得后书3章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每次都有安排这个主日学也好，或者是星期五的 fellowship 的 Bible study 也好，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这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不仅仅是知识上有长进，也可以在话语上面，我们可以在学习上帝的话语的过程中，在话语他的话语上面可以经历他的恩典，这个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其实今年的主题就是说，我们一起在这里恩典中一起来长进。这个长进的部分不仅仅是知识的长进，也可以跟上帝的关系上面也有所长进。我很期盼，就是说我们已经学了一阵子的但以理书，接着我们已经花上这样的一些时间，不仅仅说知识上有长进，跟上帝的关系也可以进一步的有长进。这个是我的开始，再下来我们稍微过一遍整个的但以理书的概况的一个部分。概况的部分，当初第一课的时候 就是在陈平杰在讲的时候，我稍微把它重复一下，稍微给这些是一些知识点，大家能够记住就记住，稍微重新记一下，就是整个它是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旧约的一个正典，就是第一章跟第八到十二章是整个是希伯来文写的，中间的那一段故事的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一个部分，第二章到第七章的部分是亚兰文写的一个部分，具体的写作的地点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在巴比伦，大概时间的跨度大概是公元前的605年到536，但是大家对这个时间的部分有一些争议，但是不要紧，就是大概在 那一段时间，主前的大概你可以记一个60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大概有一点。目的跟主题的部分，这个是陈平杰当初刚刚开始概况的时候也有讲到，就这个整个是 讲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对一个是对未来神国的一个对这些被掳，因为他们是被掳嘛，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这些是在被掳，他用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他的将来会带来一个盼望跟希望。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中间也可以看到上帝的能力，当然中间穿插了许多的其他的故事，我等一下稍微会一起总结一下。还有就是神统管整个的所有的国家，并且他将来的国度要在地上被建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 讲那个但以理书相当于旧约的启示录，他预言将来的事情，当然他预言的在那个时代预言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最后指向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国度将会被建立起来。至于结构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就一到六章故事性比较强，我们讲故事的一个部分，后面七到十二章讲他的梦跟他的意象的部分，但以理的意象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概况一下，就是说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我稍微把它分成几个事情。第一个的部分 我是因为这个里面章节十二章我们整个没有办法全部再重新讲一遍，因为今天做总结嘛， 我就从几个角度来讲。一个的部分就是说讲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故事，这里面就跨度到三个章节的部分，一个是第一章，还有一个第三章跟 第六章 这个部分。第一个的部分，这个是当初是我在上课的，就是第一章的部分我在上的一个部分，是讲但以理的和他三个朋友的故事。我们现在用人物的部分来出发，就是说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这个部分是他刚刚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因为这些他们相当于以色列人那边犹太人的一个精英的部分，加起在那个地方巴比伦的帝国，这些人要把这些被掳的这些人要训练起来，所以说在训练的过程中间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要给他供应他们巴比伦这边的食物，包括王给他的这些食物跟酒。当然这个部分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这些是拜外邦神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污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拒绝吃这些饭，吃这些碗，叫他们给他吃蔬菜就好了。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大多数应该还记得，也就是他后来不吃给他们试试看，后来他们反而是整个的状况或者身体啊，或者整个都非常好，就加起上帝特别的恩典给他们这三个人，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第一张 picture， 好，这里有一个经文的部分，我看一下，因为那边有点远我都看不清楚，看一下我的电脑这边 OK。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一章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说但以理却立志 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净禅容他不玷污自己。当然他这里讲的是但以理，当然他因为是他们跟他三个朋友在一起，其实是他们四个人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立定心智，就是说这个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诱惑，有这样的一个污秽他们，但是他们在神的家里面，虽然他是被掳到一个异邦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是在坚持他们自己的分别为圣的一个的部分。这个是第一个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到的部分。第二个的故事是没有讲但以理，但以理那个时候没有出现，好像没有出现在那个地方，就是主要是讲他三个朋友。三个朋友这个部分是海宁弟兄有在讲，他起了一个题目叫火窑神机，当然在这个部分里面主要是反映一个神的主权的一个部分。这个 picture 大概可能大家还有点印象，在他的 PPT 里面有显示。这个故事其实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经常大家应该会记得这一个经文，就是说有一个经文里面有讲到一个既或不然，既或不然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圣经，就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手立的金像。Yeah, 这个是第二次，就是他讲他三个朋友的一个事情，讲他是三个朋友的对。但当然那个事情的发生的起因是因为他不是敬后面那个像，是他们自己就尼布甲尼撒自己立了一个像，要他大家全部要拜他，拜这个金像，所以说他三个朋友不拜才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显示出上帝的一个主权的一个部分。再下来就讲第三个的故事，这个事情就发生在第六章，发生在第六章的一个部分。这个应该是也是海宁弟兄讲的，就是说尸坑里面的一个神迹，这个也是但以理书里面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他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的启示的一个部分，神的现实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当然在那个时候有人要陷害但以理，有人 那些人哲士啊，那些其他的那个要陷害但以理。但以理当然在那时候的位置已经非常高了，他要陷害但以理，就是抓住他这个拜他们的拜上帝的敬拜上帝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利用的就是利用那个王跟王来讲，就是说不准拜，除了拜他们自己的王以外，不能拜其他的神，不能拜其他神。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他们明知道就是但以理都一直会在上帝前面在一直持守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说他立了这个禁令了以后，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并且盖了印玺，就相当于有当初的巴比伦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一个禁令出来。但是他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虽然外面的逼迫是非常强烈，但是但以理在这个部分他还是持守他的敬情敬拜上帝，上帝也是现实的上帝就发生了后面的一个神迹，就是说把他丢在那个狮子坑里面，上帝后来一个晚上过去了以后 他都没有什么事，后来把他们的那些仇敌丢进去一下子就吃掉了。 这个是三个的故事，这里面的这个三个人，当然这些名字大家不一定完全记得住，但是 我也就是说记不起来这个名字，就特别是他们另外三个朋友的一些名字， 他名字有前面跟后面，就是说他原来犹太人的名字，后来又在巴比伦又改了他们的一个名字，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但是不需要说特别要记住这个，当然每个名字有他的一个他的意思的一个部分，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研究这个部分。我再回头来讲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刚才看到这个三个的故事，就是对针对他们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这个被捕的，他们被捕到这个巴比伦了以后，面临的最重要的这个三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的部分，可以看得到他被捕到一个，当然那个时候巴比伦是整个世界是非常发达的一个部分，他们其实世界是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对他来讲，美食只是一个代表的。就是说他给他供应非常好的美食，在这样的一个美食的这个压力底下，当然也有权力，也有其他的一些的部门，他们是专门要训练他，但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诱惑跟压力，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也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其实在对着面对这个世界来说 no。 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整个有时候确实我们常常会信一个，就是说就是说怎样来讲呢，就是说 我们好像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时代带着这个潮流，或者带着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是我们说年轻人有那个 peer pressure， 其实成年人也是同样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一些部分，我们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部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其实甚至是一个被丈夫啊，被奴隶的一个身份，被人家掳来的一个身份，其实还面临着他只要不听从的话，也可能会被砍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状况底下，他们这四个人还是对着这个世界给他的诱惑说 no。 所以说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吧，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的一个部分。另外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当然这个不是说在第三章的一个部分，这个是 在第一章跟第三章中间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过一下，就是讲他做了一个梦啊，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这个大象的一个他当然不讲出来是什么，没有跟人家讲什么嘛，叫些大家 叫其他的哲士啊，这些都要解嘛，但是解没有人解出来，人家你梦是什么都不讲，没有办法解出来嘛。但是在这里的部分，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哲士啊，这些要杀掉的时候，当然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在其中，就是说他假如要杀的话，有可能这些全部都要杀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的部分。在第二章的时候也有一个跳出来，另外一个的在他解闷之前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但以理不仅仅自己祷告，我们刚才讲到后面的那个事情，就是后面的事情他在祷告，树上祷告，他也跟着他们朋友同心祷告，面对着这样的一些危机的部分，他们在同心的一起的祷告。还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不管是三个朋友被放到火窑里面，或者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其实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是一个好像是死路一条。对，但是对着这样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死亡的威胁底下，他们还是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毫不妥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既或不然。我们其实有讲到那个，特别是那个火窑里面的故事，火窑里面的故事，我们有看到他们也在祷告，但是上帝没有把这个事情移走，而是让他们进入那个火窑里面，上帝与他们同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显示那个背景的那个图像，也有看到里面明明丢进去三个人，后来变成是四个人在里面。所以说面对的整个的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的部分，他们还是在这个时代要持守 整个是毫不妥协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整体上面136的三个故事的部分给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在外邦人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给上帝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其实 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鼓励。虽然我们面临的世界，我们都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变扭的时代，我们其实也是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上帝还是给我们带来盼望，可以鼓励我们过这样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他们这虽然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主权可以在这里一一可以看到来彰显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讲了136以外，后面再跳到另外一个结构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再来看王的梦跟他的意象的一个部分，就是245这几个部分是在讲王的部分。现在来王的梦跟意象第二章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部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是他不讲那个梦是什么，我们刚才有提过。但是最后的一个结局，大家可以看到那一个大象是被打倒的。这个 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照片，跟那个有一点类似，就是金头银胸铜腰或铜腹，加起铁腿，后面脚就是有点半铁半泥的这样一个脚，就是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预示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解的部分我们就不在这里具体的解，因为这个跟整个世界的更替跟后面讲的那个四首这些其实都是相关的。在这一个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经节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第二章的第21到22，说他改变时候，这里的他是指我们的上帝，日期废完立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整个立王废王，整个世界的变化的一个部分都是在上帝的手中。这个是第二章里面谈到的一个部分。第四章的部分，这个第四章的部分就尼布甲尼撒做了第二个梦，就是整个一个讲那个大树后来被挖倒下去，有铁链子链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图像。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发现这个梦，加起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但是在他发生这样的讲出来这个梦以后，后来但以理帮他去解释。但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他第二章的时候，他做了这个梦，加起他就开始但以理给他解释了，他就开始赞美上帝，歌颂上帝，歌颂上帝。但是很快到了第三章的部分，大家刚才有看到那个第三章的部分，他就后面就加傲，就立即就立了一个像，要叫人家拜他，不拜他的话，把这些属于上帝的百姓都丢到火窑里面。这个骄傲事情发生了以后，接下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给了上帝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梦或者意象的一个部分，后面就惩罚就跟着来了。但以理给他解释了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第四章第十七节里面讲说，这是守望者守花的面，圣者守出的脸，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巴比伦帝国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强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了以后，尼布甲尼撒当然在那个时候就越来越至高，所以说整个世界好像都是在他统治之下。是在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了以后，上帝就利用但以理跟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很快他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人啊，当人不遵从上帝的时候，当不遵从上帝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后来就变成像一个野兽一样，他当然就放在田野里面很多年，七年以后，后来再回来，等他谦卑下来了以后，后来再回来。但是也给我们看到一个的部分，就是说世界好像是人在掌权，看到是世界好像是人在掌权，很多分工危机，很多的帝国在不断的更替，不断的兴旺，但是最后的掌权，实际的掌权者其实是在我们的上帝。当他不遵从上帝的部分的时候，地上的这个国度就变成像野兽一样。到了第五章的部分哈，到了第五章的部分，这个就是讲另外一个王，伯沙撒网的宴会上面哈。虽然前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伯沙撒网他其实也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前面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在掌权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他当然不仅仅是，只是说描述的时候是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在宴会上把上帝的过去圣殿里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再给他宴会里面当酒杯啊等等这些在喝，就是说他其实是在这个地方非常藐视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章第22到23章节，就是说他碰到有字写在那里，写在那个墙上，没有人能够解释，后来就他的太后吧，那个王太后把那个但以理就请过来，但以理就在这里给他解释事情，但是在这解释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段指责的这样的一个话，大家可以直接一起来看哈。他说，伯沙撒，你是他儿子，我在这里写或者做他的孙子，就是孙子哈。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他当然描述的前面在尼布甲尼撒身上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的部分哈，他心仍不谦卑，见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就是伯沙撒王在他的统治底下的时候，虽然前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但以理在前面也在跟尼布甲尼撒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等这个王位传到伯沙撒王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事情他都知道这些历史，但是他不仅仅说不遵从上帝，甚至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在亵渎上帝，他是甚至是在这里亵渎上帝。后面的故事大家知道，等那个但以理跟他解释完这些一些部分，他后来半夜就被杀了。这个是我们看的就是说王的梦跟意象的一个部分。 再下来我们后面的七到十二章的部分，就是讲但以理的梦跟异象，还有他的祷告的部分。所以说整个的结构大概分成这个三个部分哦。第一个的部分四个兽大家前面有在上课都有看到这个四个兽的一个意象，当然是讲的这整个时代的并亲的一个巴比伦、波斯、马代，后面的希腊、的罗马这样子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七章的第十三到第十四号，这个是但以理在讲的，说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竟有一人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并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他在做这样的描述他所看到这个意象的部分，当然讲这个政权怎么交替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回到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地上的国度是不断的在变迁，但是有一个国就是人子上帝的国度啊，他必不败坏，也永远不能被废弃，在这里的一个信息。再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又做了另外一个，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意象，当然是从那个四个兽后面的那个兽里面再延伸出来的，那个小角里面延伸出来，他就讲那个公绵羊跟公山羊的那个故事哈。但是这个讲了以后，他有一个讲，就是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的时候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个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当领受这个意象了以后，当然他也有给他受到了一个解释，但是他这个意象是将来的事情，所以说上帝的天使给他讲的话的部分是这样子，这个是有关将来的事情。再下来到了那个第九章的时候，到了第九章的时候，这个是山羊的供应。第九章的部分就是但以理的祷告的部分，但以理他为他的为他的同胞来祷告，因为他根据前面的那个先知耶利米的耶利米书的部分在讲说他是说70年以后要回归，要重建，但是整个的过程发生下去是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百姓还是败坏，还是没有完全归向神，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变成是七十个七，就是多了七倍了，多了七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在那个部分。在那个祷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但以理为他的同胞来祷告的时候，在那第九章第二十三说：“你出恳求时候，我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门俊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就是他在祷告。他很痛苦，就是说整个的事情好像看到延迟了，但是上帝还是派他的天使来给他坚固他，就是说他的祷告其实是门垂听的，他继续为他守着，加上上帝把这个意象解释给他听，这样子。再下来的部分就是有人子的意象的一个部分，后面看到人子，当然这个是大家刚刚上的从第十到那个第十二的部分，这个部分就后面会继续讲那些南方的王、北方的王等等这些意象一系列，但是这个系列整个的下去就是说有一个重要一个章节，最重要的一个是在那个第十二章的第九到第十，说这天使跟他说，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却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后面的意象就是十到十二章的时候，重新具体的讲了一遍后面发生的一些世界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哈。但是上帝在最后的时候，特别的给但以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整个时代虽然具体的在发展，但是世界后面的部分还是恶人还是会具体的在行恶。其实这个世界其实，但以理当初我们讲说是旧约的启示录，其实但以理当初看到的意象，其实跟将来那个启示录后面描述的其实是应该是对应的，也是相应的。就是说，整个世界一人。一人还是自己要来持守，就是说在上帝带领之下，他还是要自己来持守，并且被这个世界来熬炼。但是恶人还是继续会行恶。在整个的这个状况，就是说跟我们自己每个时代基督徒后来每个面临的时代的基督徒其实是类似的。每个时代都会有邪恶，这个世界其实是在恶者的手下，一直是有邪恶的人。但是上帝的百姓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的信息，就是他看到的人子的这个意象的一个部分。我们看整个的一个部分，虽然描述了很多的意象异梦，在给我们看到整个地上的一些帝国的一些变迁的一个部分，但是整个的方向是指向将来的一个天国的部分必要到来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虽然给我们看到这些预言，但是它最后其实是要指向天上的一个国度的一个部分。另外有一个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不管是四兽也好，或者是 南关王北关王也好，或者是公明呀公山羊也好，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时代一个一个朝代一个一个时代都在不断的在变迁，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在人类历史上，但是它给我们指向那个永恒的一个的部分。就是但以理书它在描述这些的部分，虽然是描述这些世界上这些暂时的部分，但是把我们的信徒或者把读这个书的人带向一个，就是说你要去看永恒的一个部分。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信使是在这个地上看的是看到那个永恒的一个国度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一段时间要做什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自己要警醒等候，特别是在这个等候里面，我们可能面临跟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我刚才讲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类似的这种故事，有可能不同的程度会发生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上。你或者会受到逼迫，或者会受到诱惑，这些我们都会去面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自己要警醒，要等候上帝的国度的带领，能够来持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启示录里面有特别在讲哈，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个征战我们都会去都会涉及，但是在前面在上课的时候有特别讲到那个军装的部分，就是我们面临征战应该去怎么去面对。除了我们自己日常去面对，但是非常一个重要就是有一个指向，就是将来的那个国度的一个部分。羔羊已经得胜，其实他已经得胜，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持守这样的一个盼望。你有这样的盼望，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试炼试探当中可以持守你的信仰。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经营的主题， 稍微有一点点讨论的一个部分，因为在那个圣经里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异象的部分很多次，可能有三十几次提到，反复的提到异象。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也经常会说，教会到底有没有异象，为了什么样的异象？所以说我是想 open 这个题目给大家一起来讨论。我没有说标准的答案，就是说你自己个人理解什么是异象。我们现在其实学了这么长的时间但以理书，很多看到很多的异梦、异象或者异言等等，这一些的部分，你自己是如何理解跟解释这些意象呀？好吧，我把时间交给看看谁愿意先来。现在已经12:10，可能时间不是很多，所以你来分享一下你自己怎么认为意象。比较大，比较比较大，但是大家又经常会在教会里面会经常提。
所有的事情是让神在掌握的，我们可能用这个王去制止这 我
有
就停在这个地方，请陈敏姐做个结束祷告，也会也是祷告，好吗？
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了很多，真的是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明白了很多神的话语。真的是在，特别是在这现在的动乱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来通过但以理的这本书，真的让我们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穿上属灵的衣装，真的来战胜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主啊，真的是我们也把这些话语。到我们身上当中，让我们不断是自己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也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教会很多人都能够与我们一起来战胜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对我们教会的试探，哇，真的是求你来增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动乱的时间都不跌倒。真的让我们的名字能够永远的都在生命册上，留在生命册上，是吧？真的是我们为此真的是特别的祷告。主啊，我们为以下的饮食来祷告，求主来真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远离各种病疾病的攻击，对我们人的攻击，然后真的是让我们得到来洁净我们的饮食，让我们能够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康，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
对，
那我这个的话呢，想给他
又近。